美髯公朱仝领着小衙内在盂兰会上看着呵呵灯，正这功夫身后有人拍了他一下，朱仝扭向回头一看，身后边站的正是插翅虎雷横。朱仝一看见雷横，他感觉很惊异，哎，你怎么来了？雷横凑近了朱仝的身旁，我从梁山上来呀，我请您上梁山。朱仝马上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这话怎么能在这儿说呢？周围都是看灯会的人呐，你要一说自己是梁山泊来的，官府得知了非得把你抓起来不可呀。雷横也意会的点了点头，嗯嗯。朱仝趴到雷横的耳根台底下，就你自己来的吗？不光我自己，还有人呐。大哥，跟我走吧，上梁山吧，别在这儿待着了。朱仝说，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你我弟兄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详谈。
对对对，您快点撤出来，跟我走。
朱仝一转身，发现这个小衙内没有了。这个小衙内呀、啊，叫宝珠，小名宝珠啊，宝珠，宝珠。周围叽叽喳喳的全是人呢，刚才就在他身旁这儿站着，怎么一转眼的功夫看不着了？宝珠，雷横在旁边过来，
大哥，甭找了，您就跟我走吧。
这不行啊，小衙内是我带出来的，我不找着他，我怎么能跟你走啊？
大哥，你放心，那孩子丢不了。
你怎么知道能丢不了？
我当然知道了，刚才呀、啊、我们来的是俩人，我跟您说话的功夫啊，我们那位大哥把那孩子就给领走了，怕您不跟我们去，把那孩子领着，您不就跟着我们走了吗？
真的吗？这还有错吗？您跟我走。朱仝一听雷横的人把孩子给领走了，那我只好就跟着吧。美髯公朱仝转身由打人群里边就出来了，他跟着插翅虎雷横两人一起往前走。
往哪儿去？
雷横说，咱们得出城啊。
你们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方？
城外。
您跟我去，一到那就知道了。
哎，是谁把那孩子领走了？
出了城您就知道了。朱仝跟着雷横出了沧州了，出了城，这是晚上啊，外边路径人稀了。朱仝不放心呢，还问雷横，这出了城了，你那伙伴呢？
伙伴就在前边呢，
我能骗您吗？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
啊，我是担心那孩子出事儿。
那孩子不能出事儿，
往前走，往前走。
还得走多远？
前边那个庄院就是。
这一气儿走出来20多里地，前边到了什么地方了？到了小旋风柴进居住的这个庄院了。感情这回插翅虎雷横他们来呀、啊、落脚就在小旋风柴进的家中。进了村子，一直来到柴进的门口，眼前就到了柴进的大门了。就看在大门外边站着一个人，雷横用手一指，看见没有，门口站着那个人，那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来的，他身背后背着你那孩子呢。
朱仝一看，果然有一个人在那站着，
身背后背着个孩子。这人是谁呀？是跟雷横一起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几步就走过来了，一个手扶着身后那孩子，看见雷横就说了，哎，接来了吗？
雷横说，接来了，这不是吗？
美髯公朱仝。
大哥，这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下梁山来的弟兄，他叫李逵，人送外号黑旋风。
哦，朱仝一听黑旋风，这是鼎鼎大名啊，知道这位大闹江州，杀死了无数的官兵啊。
哦，久仰您的大名。
岂敢岂敢。
朱仝最关心的是那孩子，
请问那位小衙内是您给领来了？
啊，我领来了。
嘿，这孩子在我身背后啊睡着了，
咱们进去吧，到屋子里边我把孩子放下，我怕你不放心，所以在门口等你，这不嘛，孩子在身后还睡着呢。
朱仝一看，是，这孩子趴到李逵的后背睡着，
好吧，跟着一起就进这大门。进了大门之后，原来这次来梁山的军士吴用也来，是吴用、雷横和李逵他们三个人来的。吴用现在在客厅里边正在跟小旋风柴进两个人谈话，等候着这两位请朱仝的呢。他们两个人这一进来，吴用和小旋风柴进一起往外迎，说朱仝来了吗？雷横说来了。朱仝在身后说话，先冲吴用抱腕拱手。吴用给朱仝和小旋风柴进互相之间指引，吴用跟朱仝讲，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金枝玉叶，龙子龙孙呐、啊，柴世宗的后代，家有丹书解卷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朱仝九目柴进的大名，两人寒暄一番，进了客厅，各自都分宾主落座之后，小旋风柴进吩咐马上献茶。这一献茶的时候，朱仝先站起身来到李逵的跟前，来，把小衙内给我。李逵一回身，把身背后背着的这孩子就交给朱仝。朱仝把这孩子接过来一瞧啊，这脑袋耷拉了，嗯，这是怎么了？他赶忙把这孩子放在旁边的调腕机上，用手一摸这鼻子眼儿，没气儿了，已经死了。朱仝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他瞅着李逵，李逵，这个孩子是你给害死的啊？
哦，啊，哎，是吗？我看看。
李逵过来伸手一摸，
嘿嘿，坏了，
这孩子没气儿了。屋子里边人全都站起来，来到孩子的跟前，伸手一摸，完了，怎么回事啊？刚才呀、啊，雷横和李逵俩人是商量好了的，上衙门里边去找朱仝，打算把朱仝找出来，让他到小旋风柴进的府里边和军士吴用见面，共议上梁山的大事。这二位到了衙门里边一打听呢，衙门里边的人告诉他们说，朱仝带着小衙内去看盂兰会去了。两人就到这盂兰会上找朱仝，在乱糟糟的人群当中，他们发现了朱仝了，看朱仝领着个孩子。雷横跟李逵也就商量说，如果咱们俩这阵儿让他出来跟咱们上小旋风柴进的家里，这朱仝肯定不能去，因为他带着个孩子呢，他必定要说把这孩子送回府里，然后再跟咱们走。如果他把孩子送回府里，万一这个知府要问他说你上哪儿去呀，他要回答的不利索，把咱们哥两个给露出来，咱们是梁山的人呢，到在官府管辖的地面露出名姓来，容易招惹是非，怎么办呢？雷横就出个主意，说我跟他搭话，搭话的功夫，李逵呀、啊，你就把那孩子给他领出来，领出来之后呢，你领那孩子就直接先回小旋风柴进的家，他要一问我，我就告诉他孩子已经上柴进家里去了，你跟我一块去吧，这样的话他就痛痛快快的跟我一块到柴进家了。他不是安排的这样一个主意，雷横过去跟朱仝这么一搭话，李逵由打旁边就挤到人群里不去了，扯着这孩子就走。这孩子开始没看出李逵来，他光顾往前面看着闹了，小手在那伸着，觉得有人领他，他以为是朱仝领他呢，他转过身来跟着往外走，走出来没有这么几步，他一抬头，好家伙，一看面前站这么一黑的个，李逵长得那模样又挺吓人，这孩子就要哭，他不跟他走。李逵着急呀、啊，生怕这孩子一哭喽让朱仝听见，所以李逵拿手一捂这孩子的嘴，把这孩子就夹出来了。李逵那手跟蒲扇一样，这一把捂到孩子这嘴上，连鼻子再嘴全给捂严了，一点气儿都不带出来的。孩子正位两正位隔不住，李逵拿胳膊这么一夹，孩子连惊再吓再憋，这孩子窒息身亡。李逵还不知道呢，
夹着这孩子又打人群里边出来，一气走出城外。走出城外，李逵一低头一看，这孩子不动弹。李逵还合计，嘿嘿，这孩子挺听说，睡着了，睡着了，我背着你。所以李逵就把这孩子背到背后了，背到背后，来到柴进的门口。李逵还没往里走，心想我得等等雷横啊，等他们来了咱们一块进去。等到他们来了这才进屋。进了屋之后，朱仝发现孩子死了。李逵呢并不是诚心敬意这样做，但是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朱仝这功夫可就不饶李逵了，朱仝手指着李逵，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样残忍，你怎么能把这个孩子给害死。李逵一听，李逵火了，你胡说，谁把他害死了啊？我就把他拿手一捂嘴把他带出来了，谁知道他这孩子长得这么不结实，他娘的，他爹这个知府不是个好东西，准是贪赃枉法，损君丧德，使他这孩子不能偿命，要不就是他爹长得不结实，弄这孩子也是个糟烂货。他一说这话，朱仝更急了，你胡说八道，我知道你们是用这个办法想逼我上梁山，对不对？我就是不去。俩人这一争吵，小旋风柴进跟军师吴用都互相劝解呀，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俩人争吵了半天，吴用到底是把他们劝得平息下来。吴用说，二位咱先别急，坐下坐下，听我说两句不好吗？好啊，我就知道你这个李逵是个杀人的魔王，你闹江州的时候就杀过不少官兵。李逵这里放屁，我那是为了救我大哥。吴用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朱仝听我说，这次我们三个人由打梁山上下来，是专程为你来的。朱仝，你救了雷横之后，雷横到梁山上对你是日夜牵挂，总担心怕你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我们派了多少次踩盘子的喽啰到郓城县去打听，打听的结果说把你判了个刺配充军到沧州横海军。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最初想要半路上劫夺，结果没有劫夺着，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到这儿来找你。宋大哥在我们临下山的时候说得好，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请上梁山去，现在到时候了，你该上梁山了。李逵先帝是个粗鲁人，今天请你，他们的的确确是想着把这孩子抱出来，把你引到这儿来。可是谁知道好心却没得到好报，这孩子让他拿手一捂死了。事出有因，你也不能全怪他，他也是为了你呀。我看呐，这也是天意呀。这个孩子如果不死，恐怕你还上不了梁山。孩子这一死，先帝你就得跟我走了。你要不走，你回去见了知府怎么交代呀？你把人家的儿子给弄死了，这知府他能轻饶了你吗？朱仝说，我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跟人知府讲清楚。我要这样跟你走喽，知府得知之后得怎么骂我呀？人家知府待我不错呀，我充军发配到了沧州之后，知府没让我上牢城营，把我留在府中听用，没让我遭罪，没让我受累。这孩子跟我也不错，我天天愿意看这个孩子，可是我怎么能把人这个孩子给弄死了呢？我就什么话也不说，就此一跺脚走了吗？那是人办的事儿吗？哎，贤弟，就你的心情来讲，应该回去跟知府说清楚。不过贤弟，你可要明白呀，这世上没有不被人误解的人，没有不被人怀疑的人。你现在回去讲是讲不清楚的，就是你把实情相告，知府也会想是你勾结梁山的强盗害死他的儿子，那么一来你连知府的门都出不来了。为君之计，你就得跟我上梁山，一走了之，
至于知府怎么议论你，他怎么认为你，就由他去说吧。哪一个人不是身后是非凭人论呢？你管那些干什么呀？李逵在旁边又说了，
对，军师说的话有道理，我看呐，你就干脆跟着上梁山得了。我李逵大老远到这儿来冒这个险，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请你上山。说实在的，不是宋大哥让我办这个事儿啊，哼，八抬大轿抬我也不上这个地方来呀。
朱仝一听李逵说话就有气，因为这朱仝跟这个孩子还真有点感情，骤然间这孩子死了，他这个感情上过不去。
朱仝说，你少说话
啊啊啊！你还不让我说话了，
好，我不说。
朱仝看了看吴用，
大哥，
今天您要让我上梁山，我也知道您这片好意，我也知道宋大哥的心情，就我朱仝本心来讲，我并不想上梁山，我想在这里服刑期满，回转运城县，我家里还有妻子呢，我这个人只想过一个安稳太平日子，我不想做一番辉煌壮丽的事业。
哈哈哈哈，吴用这贤弟，你想的我们都替你想到了，
你过安稳日子也可以上梁山上去过，你要回运城县，大概你还过不了安稳日子吧。你回了运城县，这沧州知府不得上运城县找你吗？嗯，你的家小在那儿能平安无事吗？出于这一点，梁山上的宋大哥都替你考虑好了，已经把你的家小接上梁山，现在就在梁山寨上等着你去呢，你还操什么心呢？吴用这句话说完了，朱仝一听，哦，把我家都接梁山上去了，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得上梁山了。朱仝又不言语了。
吴用说，朱仝贤弟，事到如今还考虑什么呀，跟我走吧。朱仝说，要让我走那也不难，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哦，什么条件？
这个李逵他不能上梁山，他要上梁山我就不去，我要上梁山他就别去，这就是一个条件。
朱仝突然提出这么个条件来，因为他现在恨李逵都恨死了，因为李逵把这孩子给弄死了。朱仝这个条件提出来之后，李逵蹭楞就蹦起来，
你这是说的什么屁话啊！我李逵上梁山碍你什么事儿？我李逵在梁山上我立过大功，闹江州跳楼揭法场，我救过宋江大哥，没有我救宋大哥，梁山上就没有这二把金交椅，我宋大哥人成及时雨，谁不佩服？那是我李逵在江州把他救下来的，三打祝家庄我立过功劳，你朱仝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我比论这个干什么？
李逵这一蹦的，军师吴用站起来，
哎，李逵不要造次，坐下。哼，岂有此理！
朱仝腾腾站起来，
就这句话，有你无我，有我没你，你上梁山我就不去。
吴用说，等等等等，
李逵你跟我来。
吴用把李逵叫到旁边一个偏室，到这屋子里边把门关上，轻轻的声音跟李逵说，
李逵啊，我看你就先别上梁山了。
李逵一听腾腾又站起来了，呵，我说你这个军师，哦，你看见这个美髯公朱仝了，你就瞧不起我李逵了？他有什么能耐啊？就胡子长得长啊，那有什么用？
你别吵吵好不好，你坐下。
坐下怎么的？
我有重要话跟你讲。
好，
李逵坐这儿。
你下山的时候，宋大哥给我嘱咐了几句话，原定的计划就是不打算让你上梁山，是吗？那为什么？
宋大哥说，李逵先帝勇冠三军呐，在祝家庄上你大显神威，砍死了祝虎又杀了祝彪，
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你李逵有勇无谋，这回来呀，宋大哥说要把你李逵留到小旋风柴进的庄上。
这个小旋风柴进我到了之后
跟他攀谈了一回，他支持咱们梁山，但是他不想上梁山，知道为什么吗？人家柴进那是奉子龙孙，人是皇亲国戚，柴世宗的后代，人家家里边有丹书铁卷，犯了罪都不能杀头，家里边有良田千顷，家值万贯，你说这一片产业他能撇下跟咱们上梁山吗？但是咱们宋大哥想到了，如果能把柴进说得上了梁山，那我们梁山寨那就大展身威，对全天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像柴进这样的人都上了梁山了，可见梁山的势力之大，梁山的吸引力之大，谁能跟柴进详谈细论劝他上梁山呢？宋德哥说呀，就让你。李逵说有这种事吗？啊，那当然了。宋德哥说把你留下，跟柴进在庄上多住几日，这就是你呢抽空跟柴进解劝解劝他，劝他上梁山。如果你能够凭你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把柴进劝得上了梁山了，那你李逵在梁山的众位弟兄心目之中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你就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豪杰了，大伙对你就高看一眼了。
嗯，是这样啊，
不过我没干过这个事儿啊，你让我劝柴进，柴进能听我的吗？我也不会说话呀，你得动脑子啊，你详谈细论，讲咱们梁山怎么怎么好，讲咱们宋大哥怎么怎么好，这个你会说不？这我会说呀。哎，没事你就跟他说这个，时间一长柴进这心就活了，如果说柴进一答应跟你上梁山，你就往梁山送个信儿，我们大伙就来接他，到那个时候你李逵就给梁山寨立了一个大功，你知道吗？我们梁山寨现在最着急的是广招人才呀，宋大哥为这个事情昼思夜想，煞费苦心呐。李逵，你应该为宋大哥多分分心，宋大哥能把这个事儿让我转告给你，委托给你办，这是宋大哥对你的信任。李逵，有句俗话叫亲者言疏者宽呐。宋大哥为什么对你这么严格要求呢？跟你最近。这朱仝为什么他一提条件我就答应呢？因为咱们跟人家是客气，不然的话人家不乐意上梁山。这样的话朱仝正提出这么一个条件，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实际上他不提这个条件，我也打算把你留在这里，你就晚去梁山几天，如何？
那我晚去多少日子？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月，多说两个月，指定我们来人把你接回去。
那我劝俩月，要是这小玄武柴进他也不听呢？
他要不听的话，我再派别人来劝呢。
要这么着，那还行。
其实军师无用啊，这就跟李逵耍了个心眼，使了一个计策。他用这个话转弯抹角的把李逵给安抚到这里，不然的话这朱仝带不走啊。军师吴用一看李逵被安抚好了，吴用转身出来，又把小玄凤柴进找到旁边屋子里边，跟柴进单独谈了一番话，说这李逵啊，我不能把他马上带走，带走了他这朱仝就不走，把李逵先放在你这庄上跟你多住几日，你替我好好的看着李逵。小旋风柴进说这个没有说的，吴用说李逵这个人就有一点贪酒，你只要把喝酒这个事儿给他限制住，别让他喝多了，他就不能闯什么大祸。小旋风柴进说这个您就尽管放心吧，嘱咐完了柴进，军师吴用这才又来到了客厅，一见朱仝说先帝，我们把事情商定好了，你不说李逵上山你就不上山吗？现在这李逵就不上山了，就让他在小旋风柴进的庄上过活，你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入伙，你看如何？朱仝说是这样的吗？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上梁山。 当时这几个人在此商定好了，转过天来，美髯公朱仝只好跟着军师吴用和插翅虎雷横三个人一起上梁山。临走之时啊，军师吴用又对小旋风柴进进行了一番嘱咐，把李逵叫到旁边也嘱咐了几句。李逵这心里边还以为是宋大哥给他一个重任，劝小旋风柴进呢。李逵现在还真有点踌躇满志，心想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劝他。那三位走了，这个小衙内的尸体呢，小旋风柴进派一个庄丁把这个小衙内的尸体就扔在了沧州城外的一片树林子里头。沧州城里边的知府发现自个的儿子没了，美髯公朱仝也不见了，派手下的差人四处寻找，最后在树林子里边找到了自个儿子的尸体。知府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这知府可是气炸连肝肺呀，马上出宫门四处捉拿美髯公朱仝。他这捉拿朱仝咱就不说了，黑旋风李逵就在小旋风柴进的庄上住下来了。这个李逵住的头两天还真晚上睡不着觉，动了动脑子想怎么劝这小旋风柴进。小旋风柴进呢给李逵安排的是一日三餐，顿顿有好菜，顿顿有好酒，但有一样，喝酒限量，不准喝过了。李逵出于对小旋风柴进的一种尊敬，再加上他又想劝柴进一起上梁山，所以他就甘愿少喝酒了。这天中午，李逵跟小旋风柴进两个人正在吃午饭的功夫，有一个庄丁进来了：“柴大官人，高唐州来人要求见您。”柴进说：“让他进来。”庄丁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一个人来，进屋之后扑通往地一跪：“柴大官人，大事不好！”